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任之后，两岸的沟通机制停摆，不过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却不受影响，即将在下周登场。上海市长、副市长虽然都不能参加，但是派出了上海市常委兼市委统战部的部长沙海林出席。那么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这是520新政府上任之后大陆来台层级最高的官员。至于国台办方面暗示可能要触及到九二共识，柯文哲的回应则是不要理他。那我们看到呢，就是台湾的学者另一方面也在最近提出了所谓北京正在打算采取重台的策略，透过减少陆客赴台、封杀台湾的演艺人员、吸引台湾人才出走大陆，以及联合东协国家提高关税等手段，阻碍蔡政府的新南向政策，希望对台湾造成杀伤力。那么究竟北京是否正在对台湾采取一面统战一面重台、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武汉吴教授。我们知道这个两岸关系在520之后可以说是进入了冰河期，在这样的一个时期，为什么这个双城论坛可以照常举行？这究竟是北京给台湾的善意还是一个陷阱哦？我们看到台北市长柯文哲说两岸关系冰冻总要有个解冻的地方吧，您认为这个上海台北双城论坛会是两岸关系解冻的一个新起点吗？武汉教授。
当然有可能是这样的啊，因为基本上这个双城论坛因为行之有年，今年刚好又在台北举行。那520之后呢，中共的官员大体上都不来台湾了，而且整个交流是一个处在停滞中断的一个状态。那么双城论坛之所以能够继续召开，是因为双方都有意愿，就是站在台北来讲，台北希望能够这个会议不要中断。那么在上海来讲，当然上海也希望这个变成在两岸之间能够开启一扇窗子，那么能够让这个停滞的两岸关系啊有一个留下一个火种的一个机会。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这个双城论坛召开的最后大陆派出来的代表是统战部长沙海林，
是
让大家觉得说，哎，这个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要对台统战？我想大家有时候也考虑太多了。但是有一个讯息，我倒是觉得这个是值得，在台湾的这个民进党政府值得好好思考的。因为这个统战部啊是党的组织，不是政府的组织。所以这个大陆派出来的是用党的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党的这个。人员来跟台湾的政府部门来做接触，它是保持一种弹性，它不是政府对政府的关系。那么所以那这个是不是也意味着啊，就是大陆希望如果假如说台湾能够了解这样的一种形式一种善意，可能说不定在建立政府跟政府之间的一种互动之前，先建立党之间的一种关系，也就是说民进党跟共产党之间先建立沟通的机制，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之后，才可能再进一步，这个再进到一个政府的一个互动的一个机制。那当然，这一切都要看怎么样来拿捏这个分际啊，不管是在九二共识的这个措辞也好，或者在实质上有没有一种新的一种互动的基础，我觉得这都是这个在台湾民进党政府值得好好来琢磨的地方。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的评析。不晓得王丹教授您怎么看？
是我可能有点跟吴教授不太一样的观察啊。当然，其实是每个问题都有不同的角度了。我觉得这次来举办双城论坛，我不太认为是中国政府准备跟民进党或者跟县政府有一定接触，因为那是台北市政府，而且是白色力量，它并不是民进党。所以，其实我反倒觉得中共现在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因为国民党的力量已经在衰微。那么他想在台湾内部培养新的啊能够跟中国大陆对话的力量，来凸显民进党无法跟中国大陆。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他完全是利用柯文哲，但是他显然发现柯文哲至少是个比较独立的力量，他就是要在台湾社会中找到这样的力量啊，那么来慢慢的跟他们拉近关系。我认为这是一种分化，坦率讲。所以我觉得派统战部长来这个信号还是蛮明确的，他当然就是摆明了就是来统战的，也有点耍小孩脾气，对不对？其实你派谁来都是统战，他故意就用个统战部长，就是我们中国政府越活越年轻，心态就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分化我觉得我的一个观察角度也不一定就是完全正确，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好的，另外还有一个问题请教 廖王南教授，就刚刚我们前面提到，就是台湾有现在有一个非常知名的战略学者林中斌就提出，他从不同的管道证实了北京高层可能正在对台湾采取所谓的这个穷台策略。那么手段刚刚也提到，包括了封杀台湾的演艺人员，减少陆客赴台，这个他已经做了，还有这个吸引台湾人才出走大陆，这个他们也正在加紧的进行砸重金吸引台湾的人才。您认为这些穷台的手段能奏效吗？能够逼蔡英文就范承认九二共识吗？
是，那我如果真的是林先生讲的是对的，有穷台这个策略的出台，那我觉得中共对台政策方面真的是没有什么进步，而且还是在退步，这个策略更差了，是吧？比你原来的什么渗透啊、收买呀、拉拢啊，我觉得更差一点。因为所谓穷台政策，现在是谁更穷啊？中国经济自己正在走下坡路呢啊，你还要穷台，其实自身难保啊。我觉得穷台这是穷台政策的一大漏洞，就是它自身都难保，自己经济都有问题。二一个，我觉得如果穷台政策要想成功啊，那你也要看到你是不是真的能伤害到台湾的经济发展和台湾整个的社会发展态势。从这点来讲，我觉得不太会有用的，因为台湾今天确实经济面临很大的困境，但这个困境并不是说是有中国了他的经济就会好。马英九执政八年跟中国关系好到不行，穿一条裤子台湾经济是一路往下走的呀，对不对？所以你要拿什么来说服台湾人民说好，那我现在就要让你穷你就得穷，谁会相信呢？你当初想让我富我也没富起来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台湾的经济的问题并不是跟大陆的关系的问题，至少不全然是，它很大程度是台湾内部的社会正义，包括分配正义，以及台湾内部的产业转型，甚至是台湾人民的面对经济发展的价值观的判断的问题，这些台湾内部的问题才是台湾经济问题背后真正的症结所在，而不是说你大陆愿不愿意支持台湾经济发展，我觉得根本没有这么简单。所以大陆想穷台应该是一种自爽自嗨的行为。
好的，感谢王南教授。那我也要请教吴汉教授，究竟穷台策略能不能奏效？有人认为说杀伤力对台湾可能很大，有些人认为说像王南教授认为说有一些漏洞，没有去看清楚真正这个问题所在在哪里，您的分析是什么呢？吴汉教授。
当然从整体的形势来讲，它这个经济是走下坡的，而且都不会太好。那么台湾当然在过去这十几个月，我们看到出口都一直衰退，
没错，
这个当然是台湾的外在所不好。那么但是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就是在最近这几年两岸之间的这个经贸互动啊、交流啊，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个高峰就是说，台湾每一年从大陆顺差了大概将近1000亿美金。
嗯哼，
台湾的整体对外贸易来讲，它也不过就是也赚了顺差了这个300-400亿。那如果假如去掉大陆的这个顺差呢，但大陆台湾基本上在对外贸易上并没有赚到钱。那所以这个在两岸关系来讲，它是一个相当密切的。也就是说，有了大陆的这个经贸关系呢，不见得会把台湾富起来，但是没有大陆这个经贸关系呢，台湾的确也是吃不消。那么所以当然我觉得在台湾在整体的经济要把它重新振作起来，当然对两岸关系来说它还是不可避免的要解决问题。比方说两岸的这个货贸协议到现在为止一直都没签，那么是不是民进党政府上台之后，在上台之前他就说把它挡在那里，那上台之后显然这个也签不成。那主要的是这个面板、石化还有汽车工具机，这都是台湾现在目前主要的产业。那这些主要的产业如果打不开局面，将来是不是会遭遇到问题？再说这个两岸开放之后，这个观光客，大陆观光客到台湾来，对台湾的观光产业，当然我们也看到很多负面的东西，但是它有具体的作用。具体作用最起码台湾这两年这个观光客人数已经终于达到了1000万人。那么这在过去多年来是一直没有办法达到的一个是。那么这个观光产业的发展，它带动，它是一个火车头产业，它带动的餐饮、旅馆业，还有甚至于其他的这些物流的这个相关的这些产业都会带动起来。那么突然一下子这个人数突然减少，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包括的这个游览车啊，都已经慢慢现在看到的一个相当萧条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在未来会不会再进一步的恶化？这个我们都还在观察。跟我们当然也晓得，跟一些这个绿营的学者在互动的时候，他们会强调说，台湾有台湾自己的利基， 我们还会继续看看到底撑在哪个位置上。那所以这个我想对台湾来讲，失去了大陆的这个互动的这个机制啊，我想对台湾来说总不是一个好的一个现象。
好的，感谢武汉教授分析。究竟没有了中国的经济，台湾还能不能活下去？我相信这是很多人都要问的共同的问题啊。不过我想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针对我们下半场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林。那么在这个谈经济之前，我想针对最新的发展请教两位来宾。首先请教在台北的武汉吴教授，就是8月11号中国时报报道说，这个国共论坛在11月将会举行啊，就是大陆那边希望继续的举行。那么这个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也渴望到大陆去，甚至还有可能举行这个红席会啊。那么8月12号苹果日报的报道访问了这个国民党副主席詹喜贤，他说确实有此规划，不过国民党希望就是缓一缓，因为包括党产的问题，这个花莲市长补选的问题，国民党要处理的问题很多，希望有时间再去。但是从詹启贤的话跟中时的报道，就是说确实有这样的规划，也有在红席会的这样一个铺排。那想请教，先请教吴教授，就是说今年6月这个洪秀柱主席才说这个有红席会的说法是以讹传讹，为什么到了8月国民党突然说有这样的一个规划？是不是这中间有什么样的一个变化，或者说国民党希望在两岸的这个交流当中再取回主导权？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任何像这样的一种高层的碰面，它都是一种带有政治很强的一种政治思考。那么在过去我们看到这个洪秀柱之所以不承认，就没有承认，那么就可能没有这个迹象，也没有这个时机，而且国民党才刚刚把政权交出去，这个百废待举，那么现在又面临了这个民进党的追杀，这个不当党产条例这些东西都要执行。那将来是不是在11月的时候真的能够在国民党内部都已经处理好到某一个程度，就可以在这个适时的来举行红旗会？我觉得这个还有待观察。我觉得詹副主席所讲的这个是可以做参考的。
好的，谢谢武汉吴教授。同样的问题也请教在华府的王丹教授，您怎么看？您今天也提到说，国民党目前在台湾看起来势力已经衰微了，但是大陆方面还是希望安排国共论坛还有洪秀柱到大陆去访问，您怎么看？
也不会是这样，就是这个国民党的问题啊，坦率讲我个人兴趣不大，没什么想谈国民党的。但是我刚才吴教授提的一个观点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我还是想做一些补充啊。就是他刚才提到的，就是两岸经贸如果出现问题，陆客减少，对台湾经济会是很大的冲击。我要补充一下，我完全同意。那确实是，就像吴教授讲的，就是如果两京经贸易好的话，那台湾不一定也变得更好。如果两京经贸易出现问题，当然对台湾是损失。但是我的看法是说，两个，第一，人民对政府的支持啊，主要是看经济政策呢，还是看一些其他的东西？那这次政党轮替就可以看得出来，有的时候人民并没有把经济增长放到第一位的考量，对吧？他可能会把国家尊严主权放在更重要的考量。所以这是我觉得把蔡英文政府要去考虑的一个问题，以及台湾人民、台湾的各界学者也要考虑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好，当然我也觉得台湾如果跟大陆的经贸关系啊能够处理得好，那对台湾有好处，这毫无疑问。问题是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这是不能不考虑的，对不对？就成本和收益的问题，你如果拿到这个收益要付出什么成本，我们都知道要付出什么成本，就是你要承认九二共识。那蔡英文政府可以吗？如果他要承认九二共识的话，我想新的台湾化运动又会起来，那个台湾内部大概又会陷入新的一些动荡，其实反倒对台湾经济更不利。所以我不是反对两岸经贸啊进一步的加强交流，我只是觉得中共那方面要求的代价太大了，那是台湾不可承受之重。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明。
好的，马上来接听电话，山西的胡先生您好，请讲。胡先生抓紧时间。山西的胡先生可以听到我们吗？那我要是台湾另外一条线了，台北的黄先生听到的话请发表您的看法。你好。
如果中共还是存在着一个把民进党国民党有一个分别心存在，永远不会统一的，不能够这样子啊。要统一就是不管共产党、国民党、民进党 都要一视同仁的，不能有分别心啊，要有分别心的统什么意义？谢谢。
好的，谢谢台北黄先生。江苏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请说。
喂，
请说，王先生。
是我吗？
嗯。
喂，那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台湾现在的问题，就是主要就是内部的原因。
嗯哼。
然后就是我觉得大陆对台湾的经济影响肯定是有的，但是就是如果台湾想继续往前进一步的话，应该就是需要蓝绿一起来联合，就是国民党这蓝的一派退一步，然后绿的一派也退一步，然后寻找一个共识，然后跟共产党去谈判，然后让共产党做出一些妥协，不然的话台湾现在就是一方亲共然后一方反中，最后肯定会被共产党吃得很牢。
嗯，好的，非常感谢江苏王先生提的问题。这王先生问题很有意思啊，如果台湾内部能够有个共识的话，才能够应对这个北京。我想顺着这个王先生的评论请教王丹教授的是，其实我们把今天下半场的话题综合来看啊，一方面是这个上海台北双城论坛经常照常进行，派出了统战部部长，一方面呢又搞这个琼台策略，然后加上刚刚博弈的补充，如果最新的这个报道是真实的话，国共论坛也要召开了。看起来就像您提的，北京习近平好像是打算采取这种分化或者挑起内部矛盾的策略，一方面统战，一方面我跟你琼台，然后一方面要跟国民党拉好关系哦，这种挑起内部矛盾还有这个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是不是现在习近平对台策略的一个主调？那么刚才王先生说的，如果蓝绿能够合作的话，是不是能够应对北京的这种对台策略呢？
首先，作为王先生，我很同意王先生的观点啊，这是应该的哈。就是我觉得台湾内部的共识是非常重要的。台湾很大的问题就是蓝绿的对立嘛。那你蓝营的方面是共产党为好朋友，然后那共产党是民进党为敌人和台独，这个样子就是台湾内部自己都有，就是让蓝和绿坐在一起的难度都高于让蓝和共产党坐在一起的难度，这个太诡异了这种现象，所以这个我很同意啊。但另外回过了头来说，习近平对台政策从最近的一些动态来看，我觉得习近平原来一开始是想给蔡英文一个下马威啊，用冷战的方式完全不接触，所有都切断，现在看来慢慢在恢复，这个符合我们原来的预期，就他可能一开始会冷战，但是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讲，他其实现在周边的环境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南海的问题啊，跟美国的关系啊等等，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这种对抗，所以我的预期是他会慢慢的缓和跟台湾的关系，甚至包括官方的交流，你给他一段时间，他可能会慢慢的重新再去恢复。他一开始当然，对不对？他就跟小孩打架一样，让一看对方的结果，选举结果不好，生一下气。这个我们大家也体谅他一下，年纪不大嘛，就是让他成熟。
是先强后韧，好像也符合他的一些作风嘛。最后还有一分钟，想请两位来宾各以30秒做简单的总结，因为难得请到王丹教授来，先请您给我们30分钟总结。
对，我还是希望说，台湾内部哈，其实不用说非得把自己的命运跟中国大陆拴在一起，台湾其实只要内部达成一定的共识，然后内部进行更好的社会转型的调整，那台湾完全有自己发展的这种空间。没，我不是那么悲观说好像中国大陆，第一我不认为中国大陆完全会切断跟台湾的贸易关系，第二我认为即使贸易关系有一定的倒退，对台湾来讲应该不是多么大的问题，台湾应该走出自己的路。
好的，谢王丹教授。吴汉教授给我们今天总结。
好，我想我非常认同刚刚江苏王先生所讲，其实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蓝绿之间的一个斗争。我们看到现在在民进党在处理这个所有的新的政策，最重要的还是追杀这个蓝营，那么把这个放在第一优先的地位。那么在这样的话，怎么再去谈蓝绿之间的一个合作呢？当然蓝的现在是已经是一盘散沙，可是呢绿的并没有变成一个绝大就是虽然在国会占的是绝大多数，可是在整个民众的支持度上并没有占成绝大多数。那么如果要必须要跨过这个绝大多数的话，还是真的是应该达到一个蓝绿之间一个和解，然后才有蔡英文的这个领导力才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那么在台北这边没有影像，我们对于观众朋友感到很抱歉，但是仍然非常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还有透过脸书来收看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非常感谢今天的海峡论坛进行到这里，感谢博弈还有在台北的吴汉教授，要感谢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的主席前64名誉的领袖王丹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的现场，感谢您。 非常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积极参与。今天我们有一位脸书网友他提的问题，我们刚刚来不及参与的节目讨论，但是我现在念一下，就是关于这个陆客赴台缩减的问题。他自己是自由行的旅客，他认为说部分台湾人的恶劣的反中行径是伤害了大陆人的感情哦，还有他觉得台湾山不清水不秀，没有什么去的理由。这是刚刚脸书的一个评论，我觉得很难得有脸书的评论，我想在这边补充一下。不过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在讨论的听众观众，可以利用美国之音中文网上的视频，还有在脸书上再看我们这个海峡论坛直播后的视频，并发表你的留言或是提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还有 facebook.com/voachina。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好的，我们看到这个最近呢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值得我们注意，是中国和梵蒂冈近来可以说是接触非常的频繁。台湾朝野立委纷纷呼吁政府进行评估，要做好中梵可能建交的危机管理。那么下个星期的海峡论坛呢，我们将带您关注相关的一个后续发展，关注这个中梵泛交建交是不是马上就会成真哦。另外海峡论坛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进行了四次的脸书直播，欢迎大家提供宝贵的建议，也利用脸书直播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刚提到了我们的网址，再重复一次，是 facebook.com/voachina。那么如果您对海峡论坛有任何的意见，也欢迎到美国之音的真名论坛或是东宁我的个人推特上发表看法，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china， 还有voa.com/voajeffny。 我们期待和您有更多的交流以及互动。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